孙中山的铁路梦。乘火车前去赴任临时大总统职务，是一段很不平常的旅程，这似乎隐含着一种特殊的象征，预示着铁路事业将与孙中山的人生相会交织，演绎出一段特殊的故事。乘火车赴任的大总统。铁路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军事命脉，甚至还是政治命脉。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对此早有认识，他曾说过，凡是有铁路的国家，交通顺畅，毫无阻碍，没有铁路的国家，出行不便，像是瘫痪的人。现在世界各国都视铁路为命脉，并非仅仅为了方便商人运送货物。不过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革命者，甚至他的名字也不叫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当他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普通农家出生的时候，母亲给他起的乳名叫帝相，但这并不是说家里认为这个孩子有帝王之相，梦想他将来能成就大业，而是因为母亲崇信村庙中供奉的北方真武玄天大帝，所以才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后来上了私塾，正式取名为孙文。大了一些的时候，取号日新，取字德明。再后来，中学老师为他取了一个新的号，一仙。而孙中山这个名字的来由，却是后来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一位叫张世钊的马大哈崇拜者把他的化名中山桥翻译错了的结果。他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乳名中那个帝，却成为他毕生斗争的目标，日后使他成就了打倒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伟大事业，从而名扬天下的居然是孙中山这个名字。青年时代，孙中山曾在教会医院开设医学院学习，后来到澳门行医，但是他从来没有打算一辈子只当一名医生，他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开始了早期的政治活动。那时的孙中山对于通过改良道路以图国强安邦还是抱有很大幻想的，所以他才怀着满腔热情和希望，写出了洋洋近万言的国事陈情书，提出修我政理、弘我规模、治我军时、保我藩邦的治国方略。这篇文章后来发表的时候名为《上李复相书》，人称《上李鸿章书》。1894年，对于28岁的孙中山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六月，他怀着政府之祸可奋起的希望，北上天津，托人向正在芦台都师操练军队的李鸿章转递国事陈情书。他在陈情书中写道：“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在阐述四大治国之本的时候，他用了不小的篇幅阐述铁路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那段话：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滞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尽以视铁路为命脉矣，其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他对于李鸿章整顿海军、修筑铁路的业绩赞誉不已，谢常闻之，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铁路也，常唇为之交，舌为之弊，苦心劳虑数十余年，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兼具险阻，有所不辞。如愁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尽管他情真意切，侃侃而谈，提出了许多相当具体的建议，甚至愿意为李鸿章陶冶而收用，求之于左右。但是也许是中堂大人的下属认为一个青年医生夸夸其谈的治国宏论根本没有必要禀报，也许是李鸿章忙于政务军务无暇细读这种洋洋洒洒的长篇文章。总之， 孙中山的万言书落了个毫无回应的下场，最终他只能满怀失望怅然而归。李鸿章当然不会想到，这个素未谋面的毛头小子不久会成为朝廷的死敌。这一年李鸿章的确很忙，八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清军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接着中方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这说明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虚弱到了极点，没有多少最后挣扎的力气了。这一年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也挺重要，因为恰逢她六十大寿，在前线败绩频传的情况下，朝廷居然花了200多万两银子操办祝寿，一些朝臣看不下去斗胆劝谏，老佛爷大怒，声称谁想让我今天不痛快，我让他一辈子不痛快。这一切让孙中山终于彻底醒悟了，大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要想拯救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这腐朽的统治者，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毅然放弃医生职业，出洋策动反清大业，从此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与其他擅长笔端论道的造反书生不同的是，这位温文尔雅的医生从一开始便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他坚定地认为非起义不能倾覆满清。当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确定武装反清的目标，两个月后便发动了广州起义。从那时起直到辛亥革命成功的前一年，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至少有10次，其他各地起义数十次，竟无一次成功。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发起成立同盟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而他最初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基本纲领，也逐渐演变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党人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终于有了改天换地的武昌起义。实事求是地说，武昌起义的成功有许多偶然因素，而且与孙中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他正在美国为革命事业筹款，得到消息方才回国。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称中国为中华民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省纷纷独立。11月30日，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集会，讨论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确立新的中央政府采用总统制。12月29日，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人生最重要的一天是由铁路开始，主要在火车上度过的。1912年的1月1日清晨，孙中山在上海北火车站登上特地为他准备的火车专列，启程前往南京。由于沿途各站都有大量迎送人员，列车走走停停，黄昏时分才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他又转乘城内的小火车至两江总督署附近的车站下车，再乘特备的马车进入总督署。各省代表以及将领已经在此迎候，晚10时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宣誓就职。孙中山此去南京乘火车经过两段铁路，先是向英商借款并由英商承办的沪宁铁路，这条铁路由上海北站至南京下关站，1908年全线通车。而南京城里的小铁路是190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奏请朝廷批准建设的，于1909年初正式通车，应属中国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正是这位端方不久前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身份率鄂军进川镇压保路运动，途中军队哗变，他与随军同去的弟弟端锦一起被杀。就在孙中山乘火车赶赴南京的时候，端方兄弟俩的脑袋被装在盛满煤油的容器里，也正在送往湖北的途中。孙中山宣誓就职10天以后，这两个脑袋运抵武汉游街示众，引起了很大轰动。 人的命运竟会如此跌宕，真是鬼神难测。所以孙中山乘火车前去赴任是一段很不平常的旅程。一日之内，中国居然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共和政体的巨大转变，举世瞩目，意义非凡。同时，这也似乎隐含着一种特殊的象征，预示着铁路事业将与孙中山的人生相会交织，演绎出一段特殊的故事。